再这么说，老子是姓李，是你的祖宗。他们就真相信这句话呀，就是偏袒你道家，贬斥佛法。但是他们还算是啊，周围也有信佛的大臣，就是召集这个道士里边有学问的和佛教的法师辩论。我看那些辩论的话，就知道法师多数学过阿毗昙论。那个时候，因为这个宣奘还没回来呀，还没有回来以前的事情啊，只有这个菩提六支真谛三藏啊，还有谁呀，翻译点维持的这个经论呐、啊。所以就是那个辩论呢、啊，这些道士没有办法和佛教的法师辩论，没有办法辩论。佛教的法师辩才就是不得了。所以高僧传应该读，应该是读。可惜的是他们没有完全记录下来，就小小的记忆点。所以刹那灭这个种子第一义，要有生灭变化的东西它才能够做种子，没有生灭变化的不能做种子。比如说种子会生芽，就是变了嘛。如果它不能变，始终是一个样子，它就不能生芽了啊，那怎么能成为种子呢？所以这个刹那灭，这是种子的第一义。具有，这个具有呢是什么意思呢？就这个种子是因呢、啊、这个因和果是要同时有。这个种子的因生现行的时候啊，种子和现行是同时的，叫具有。如果说这个种子灭掉了，灭掉了就是没有了，没有了怎么能生果呢？所以一定是具有。这唯识中学者啊，就是这些无着菩萨这样解释，这样说，要具有。要是灭了的话呢，它就不能生果了，一定是生果的时候这个因和果是同时的。我们看这个阿赖耶识的种子，它生果，我们肉眼是没办法哈，没办法去看明白这件事。要从世虚的种子上看，啊，这道种啊、脉种，它生芽的时候，种和芽是同时的，这倒是这么回事，它是同时的。横水转，这个横水转怎么讲呢？就是啊，有杂言品类诸法熏习阿赖耶识成为种子以后，他没有得果报，还没有生现行，没有得果报的时候，就是这个种子成就了和得果报中间可能有很长的一段距离，这么长的时间哈，或者是几十年，或者几百年、几千万年都有可能哈。这么长的时间内，这个种子啊，虽然说是刹那灭，但是恒随转，它一直的随住阿赖耶识继续的存在，它这种生之果的功能不失掉。如果经过一个时间就不能够就失掉了功能了，那就不是恒随转，也就不能成为种子了。所以这个，所以我们造了罪业也好，大了的功德，做功德也好，成就了种子以后啊，在阿赖耶识里面呢一直的存在下去，不失掉，不消失。除非是得了果的，这个种子啊生现行得了果，得了果当然就消失了，就消失啊。那么或者说是啊，他还没得果，可是你遇见佛法生三宝了啊，你修学戒定慧了啊，修消这个五恶观的时候，这个种子被对峙了，被伤害了，那么这个种子也就结束了，就结束了。如果不是有这种情形呢，它一直的横水转，一直存在的这种啊德国的功能一直是存在的，所以就是横水转啊，虽然是刹那灭，而还是横水转。应知哈，你应该注意这件事哈，是决定 这是第四个道理。这个决定怎么讲呢？他说是啊，我们是做善啊，做好心肠啊，去利益，做些为他人呢、服务，无条件的啊，而好心的好，这个动机是纯善的啊，就是来利益对方啊，做一些功德的事情。这个功就成了种子了啊，这个种子是将来是决定给你一个满意的果报的，这决定。如果做这一过的事情也是，他将来的时候啊，也决定给你一个不满意的、不可爱的果报，决定的，不会变的，不会说是你做功德的种子，将来给你苦的果报，没这回事。你做这个罪过的事情啊，将来给你一个满意的果报，也不是的。这个善恶的这种性，这种性能啊，决定是不变的。这就是这也是种子一个定义，有这样的意思叫种子。如果混乱了，那不是种子，不可以乱的。带众缘，这个带众缘呢、非常有意思，因为我最初听说呀，你看那唯识上说是啊，种子生现行，现行又就熏种子，那么种子又生是现行，从无穷无尽的生下去，那就不需要等到几千年万年才去得果报了，当时就得果报了啊，是不是应该是这样说了？但是这个就解决这个问题，带众缘，种子生现行就得果报，还要带缘的，要等待因缘的，要有因缘才能够种子才生现行的，不然它不生现行，要带缘的。这个带缘这个缘也是很多，也有很多啊。其中有一个缘呢，我也感觉很有意思，比如说是你们三个人呢一起做功德，将来得果报也是你们三人在一起去得果报，如果缺一个人这果报不出现，缺一个就不可以的。这也是一个代缘，这也可以是一个代缘。另外一个代缘呢，你以前呢做了一个啊、拜佛啊、静坐啊、修四念处啊，将来会得好的果报不一定。你要继续的修持念处，你继续的拜佛，熏他，继续加强他的力量，这力量啊要达到那个感果的那个限度了，有招感果报的力量。假设招感果报要是要一千度的时候，要达到一千度的力量，我假设说了达到一千度才能得果报，你现在第一次修四念处才有五十度，不行，不可以。我拜佛的时候，我诚心拜佛，有一百度还是不行，你要继续的熏习它，加强力量到一千度，所以也是代缘。啊，说做恶事也是，做善事也是啊。有的人最初老也不做善事啊，第一次做善事做得很勉强啊，不高兴做这件事，但是第二次就容易一点，第三次更容易一点，等到多了呢，自己欢喜做善事。那么你这个善的力量才强，善的力量强一点，这时候才能得果报。所以就是这个名言种子啊，其中有一个定义，就是名言种子啊，一定要假借一熟的种子去帮助他，才能得果报。像种子生芽，一定还要有水、有土、阳光，有其他的因缘帮助他才能得果报的。所以带众缘，这一下子那个这个种子生现行，现行熏种子这个问题啊解决了。你没有这个因缘不够的时候，种子不生现行了。决定啊带众缘，唯能引自果，唯能引自果，唯能引自果呢？有一点呢、和这个决定相重复的意思，有一点。但是世亲菩萨的解释呢，也不同啊。别说是啊，这个 舍法的种子，它就能引舍法的现成果。那么心法的种子又有引发心法的果，唯能引持果。比如说是前五十，它有前五十的现行，第六十有第六十的现行，那么第七十第七十的现行，它就是引持果不同，所以唯能引持果，这就叫做这才能成为种子。你要具足这六义啊，刹那灭具有恒随转影子，决定带动缘，唯能引之果，应该把它背起来。因为考试的时候啊，种子具六义，六义是哪六义？但是这个种子的意义是很有意思的，因为你看到别的地方的教义，你就会明白，你就会能帮助你去理解那件事，帮助你去理解。你说这个啊，我们啊教派的不同啊，你看《楞严经》非因缘非自然，一缘生一切法吧，这么这通常的佛教的一句话，这《楞严经》它是非因缘又非自然，这教派里面就是思想上有冲突，就会有种种的不同。我们不学习唯识的经论，不学习阿毗昙论的，直接去读啊读《楞严经》的时候，你没有这么多深度，你不会讲这些事情，不会讲。就是南京的支那内学院这些学者，就是不高兴起心论啊，就是王安阳啊，还有谁说写些文章的，不过这个起心论，就是因为他学了这唯识啊，学了阿毗昙论，他有他的因素，这个背景不同啊，思想不同啊，所以他会引出来这些论点。我们没学的，没有学对于唯识啊，当然人都有门户之见。我是天才，我就学天才，其他的不行。那么你心里面就没有那个种子啊，你就不知道那样分别。心里还想你起心论很好嘛，你怎么破坏它呢？心就会这样想。就是他们也不相信楞严经，楞严经也很好嘛，学起来读的时候生大欢喜嘛，怎么他说不对呢？其实呢，你如果也去学学唯识，其实后面还有意思的，也是的。学学唯识说，哦，他们的思想从这里来的，不是无因而有的，不是。这是说啊，举子啊，这个种子啊，具六义啊，才称为种子的。见无迹可熏，与能熏相应，所熏非义子，是为无熏之相。这底下呢，就说到啊，这个熏起。熏习当然有能熏有所熏，要有什么样的条件才能成为所熏呢？它是所熏，你没有这个条件你不能成为所熏。现在这里头就是解释这个问题，是坚，这是一个条件啊，无机也是个条件，可熏这个条件，与能熏相应有这个条件，这四条，这四条，记住这四条两呢，就是所熏，它可以成为所熏的，可以成为所熏。但是没有解释怎么样才是能熏，能熏呢就是诸杂言品类诸法，杂言品类诸法是能熏，就是所熏呢要有什么条件才能够资格。第一个条件就是坚住，就是安住啊，稳定的安住在哪里，就是这个流动性不大。这个事情不是解释，你比如这个风啊，它的流动性太大，它这个印词啊 奢侈这个香气的能力就是很小、这个风啊，这个花的香啊，这个风吹这个香，吹这个香气就吹向前吹哈、吹到东西南北去的时候，很快的就是消散了。这个风能吹到很远的地方去了，但这个香气不会很远就死掉了，风只是风，没有香气了。要是这个油啊，你里面有香的时候啊，它一直的能够啊，支持这个香气不散。这个油，油就比风的流动性轻，就比较稳定一点。所以现在的阿赖耶识呢，阿赖耶识它是啊，始终是一味的，是无际的，是无际的，而是长时期的不间断，所以它比较啊建筑就是比较稳定，啊，所以它那个印之体，它有奢侈种子的功能，配置功能。你要前六识就不行，前六识就是忽然间善，忽然间恶，忽然间又间断了，又不活动了。他的印知习气的功能是没有的，所以阿赖耶识才是建筑的这个能力。第二个是无忌，无忌是就是不可以说它是善，也不可以说它是恶，中庸性的。那么这表示什么意思呢？因为它本身也不是善，也不是恶。他能够接受善恶的接触，善和他接触他也能接受，恶同他接触他也能接受，他不冲突。所以这无忌啊，能受这个善恶的影响。要是他本身是善，那恶来就不行，就排斥了。要本身是恶，善要来的时候也会排斥。所以他要是善，他要是恶，他就不能受熏，要无忌的才可以。阿赖耶识呢就是无忌，阿赖耶识不可知之受，不可知，他的分别心非常的轻，有个明了性。所以这个善来了也接受，恶来了也接受。如果分别心特别大的人呢，那就有问题。你有一件事出现的时候，他会分的，这个对我有利，是对我无利的，他就会或者接受或者拒绝。你要不分别的人呢，也没想他是好不好，反正来了都接受。这按一般的情形是这样的。这个阿赖耶识他那个受心也类似，他分的心轻，他不去那么去思维。所以这无忌呀、他能够受熏，这也是个条件。可熏就是他可以受熏，他有容受啊种子的功能，他能接受种子的功能，这叫做可熏。因为阿赖耶识呢，他是一切种子是如瀑流啊，这种和实啊，一切种子和实合在一起，像个那个大瀑流似的，这种情形呢，就是能够受到影响。如果要是说是像无为法，真实常住的法啊，没有刹那生灭的无为法，你就它就是不可入，你不可以去熏习它的，不可以弃入的，不能受熏。所以这个起心论呢是真如受熏呢、起心论说是真如是受熏的啊，所以这个自然内院那些学者就不高兴了，就不同意了。原来这上面就是这个受熏呢，要不是一个坚实的啊，特别密实的东西，真如是无为常住的一种理性。说他能受熏，所以要是学习了这唯识的道理啊，受熏要坚，无忌要可熏、这样子才能受熏呢。所以像无为怎能受熏呢？ 是那一天我在南亚说就是那个就第六一根，第六一根以莫挪为一根，莫挪也是心法，莫挪就是阿特挪斯，如果这么讲哈，就是阿赖耶识，阿赖耶识也是心法，它里面有无量无边的种子，它给第六意识做根的时候啊，能令第六意识有广大的思维的能力。一个说是用物质做根，物质做根，那么像前五识都无舍根是物质，所以只能前五识只有明了性，你让它多分裂就不行。那么第六识如果也是用舍，用物质做根呢？他这个分裂心的能力就会受影响的。所以叶春达法师我也重复说的，中国论诵讲义上说，舍法是物质，物质怎么会升起精神的作用呢？他只是提出这个问题，他自己没有回答，这是难问这个唯物论者啊。这个根如果是舍法，它怎么能够引发出来精神的作用呢？我看到这里呀、我立刻呀感觉到有意思这个问题，所以我一直有时候也会想啊，物质怎么会引发精神的作用？所以想到这个第六意识的根呢，如果是像南传的上座部，南气就现在南传佛教清净道论呢，戒律道论上就有。这个第六一根呢，应该是脑，脑是第六一根，那个同时就是这个问题了。那个脑是物质，物质怎么能够引发精神的作用？所以现在说是可熏，一定是个有为法，有为法是有生住意念，它本身有生住意念，阿赖耶识有生住意念，它不是坚持不可。不可弃入的东西，无为法没有生住意念的，所以这个有为法，有为法与有为法互相可以有影响，有为法怎么能影响无为法呢？怎么能熏习这个真如的无为呢？也提出这个问题，怎么回答呢？不过是楞严经上说的，那是不可思议的，就这样回答的，是不可思议的。我这里是这样的，我是说的累赘的话太多了。坚无迹可熏，与能熏相应，这第四个条件要与能熏相应，这个所熏的要与能熏的相应才可以受熏，就是要同时同处啊，俱生俱灭才能受熏，才能受熏。要是前后这人都不行，也不能受熏啊。或者是别的人，我的阿赖耶识，我的这个前六识才可以受熏，你的前六识不可以熏我的阿赖耶识，我的这个阿赖耶识，我的前六识也不可能够熏你的，不能，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前六识和阿赖耶识才能起熏习的作用，因为它是相应的。我们的前六识杂缘品类诸法，或者是前七转识杂缘品类诸法，和阿赖耶识是相应的，所以阿赖耶识能接受杂缘品类诸法的熏习。如果别的人不能直接来熏习，所以你内心里面的这个修十念处的时候，你阿赖耶识受熏，我的阿赖耶识不受熏。所以别人做善也是别人的功德，别人作恶也是别人的罪过，与你没关系。要自己去做善，去做恶，去修要圣道，才能在阿赖耶识里面受熏。因为什么呢？他相应，与能熏相应，他相应的，你才能受熏，不相应不能受熏。所以我们一般的人呢，一般的人有了问题的时候， 啊，你说我不对，他也是这样子嘛，就是他那样子和你有什么关系？因为他做的事情他负责，他做的工作也是他负责，你要没做你还是没有工作，一定要自己做才是，不管是善事才能帮助别人。这欲能熏相应啊，所熏非一时，是为熏一样。这个成能有条件成为所熏，非一时，不能离开这四个条件。具足这四个条件呢，才能是所熏。要离开了这四个条件，那前六十不可以，前六十他就没有这个条件，他也不是兼无迹可寻之能之相，这四个条件都无迹住，是为寻之相，这就是啊，阿赖耶识才能接受寻之相貌，阿赖耶识才能受寻，前七转是不可以，前七转是不可以受寻，因为是这个呀、莫诺斯啊。也有一个不间断的功能，但是它是眼无的，有福无忌，它是眼无，它也不受熏，它不能和阿赖耶识相比。
六十无相应，三差别相违，二念不具有类力于层次，这是第二大段呢，说种子的意义。前面呢，第一段是种子的二类。就是有外种内种的不同，第二段是种子的三性，就是不明了，是善是恶是无忌，这是三性，种子呢说是不明了，就是无忌性的。第三段是种子的假实，就是它是世俗呢，是圣意这一段。第四段是种子的六种定义，啊，刹那灭具有那一段。第五段呢是种子的啊所熏，所熏呢要具足四意才够资格是所熏习的，那唯有阿赖耶识前转世是不够资格的。现在是啊，就是说转世是不能是受熏的，是六十无相应，唯有阿赖耶识啊，才有熏习的资格，受熏的资格，六十是不相应的，是不合适的。什么理由呢？三差别相违，这个三差别就是这个十的所依，六十各有所依啊，眼识是依眼根，乃至意识依意根，每一个识啊各有所依止的根，这是一个差别。还有是所缘，眼识有眼识的所缘，乃至意识有意识的所缘，在这六识各有各的作意，六识的升起啊，一定先有作意心所来紧咬它到所缘境上去，这个作意也是各有不同的，各有不同，因为啊本身啊都有独立活动的条件，所依不同，所缘不同，作意不同，可以独自的活动。 这样子呢，它就变化性很大。它不像阿赖耶识啊，它可以一味相续下去，它可以一味相续下去的。但是前六识啊，随时可以互相变动，所以与这个熏习的含义是相违的，所以它不能够做所谓熏习的识，所以是六识无相应，三差别相违。这个应身老法师和王恩阳居士都提到，这个三差别相违啊，这个无性菩萨也好，世亲菩萨也好，都是这么解释。这么解释呢，提到这一句话，我认为就是对这个三差别这个理由不是十分满意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但是都这么解释，可能是有这个意味。这个从文的呀、前后文的含义，就是六个识啊，他们不能像阿赖耶识的一味的相续，这变化性很大，所以他不能够受熏。这样意思应该是这样的啊，是因为受熏的接受熏习的这个识啊，就是它一定本身是无记性，它又是不间断的，你善来了的时候它也能接受，恶来了的时候也能接受，而且是一切是相续的，那么它不会遗失，不会遗漏，要是随时就变动了，那就不行，那就是你不能接受熏习的，原来上说就是这样的。二念不具有类立于层次。这个小乘的部派里边有一个毗喻论次啊，这个毗喻论次呢，对主张啊，认为不需要有阿赖耶识啊，就是这个六识前一念后一念就可以啊受熏的，啊就可以受熏的。不需要阿赖耶识。那无着菩萨说，你二念不具有，就前一念和后一念不能同时存在。这个受熏的定义啊，要同时存在，而要俱生俱灭啊，此中有代彼能生的因境，这才能够成为受熏的意思。这个前念和后念是不同时有的呀。那是不能受熏，因为前一念在的时候，后一念还没升起，那后一念升起，前一念已经灭了，它不能同时存在，没有办法俱生俱灭，那怎么能受熏呢？所以二念不具有，只是不能受熏。类立于层次，这个类啊，这个毗喻论是说你说不具有就不受熏是不对的，因为前一念识和后一念识是同一类的，它还是可以受熏的。那么利于层次，这个无常不去破它，如果说是同一类就可以受熏的话，可以说是眼根、眼耳鼻舌身前五根都是净舌根，这就是说那么眼根也可以熏习耳根的吧，耳根也可以熏习眼根吧，那说是这个舌声香味触法都，这都是六种境界啊，十八界是可以说是六界，都是界。那么那个舌也可以熏习声，声也可以熏习舌吧，所以这样子啊，来立同这件事的时候就发表到了这个道理是不存在的啊，利益同其余的一切的事情是同类的，这个一切法都是法类，善法、恶法、心法、财法，无论有违法、无违法都是法，那么大家都可以受熏的，这是不行的啊，所以啊，这是会成 会有很多的故事，所以因为用那个理由来成立前念后念受熏是不成立的，是不能成就的。这意思说是转世是不能受熏的，唯有阿赖耶识具足这四个条件才可以受熏。此外内种子能生眼睛子，枯伤犹能眼应运后灭故。这是第六段的种子的声音和眼音。此外内种子啊，前面说到啊，种子有内外之别啊，这个外内种子啊，它有两种含义，一个是能生音，一个是能引音，一个生音，一个引音。你应该知道啊，这两种种子都有这种作用，有个生音的作用，有个引音的作用。枯伤犹能引啊，应运后灭故。这些解释啊，什么叫做生音，什么叫做引音，解释。这个枯啊，就是外边的这些植物啊，开花结果以后就枯萎了，这个枯萎啊。这个伤就是有情，一切有情啊，这个生命死亡了。这个死亡了以后的这还有尸体的存在，啊，枯萎了以后啊，还有残留的这些枝干啊，这些东西。这声音呢，就是啊，这个种子啊，生芽，然后有啊梗、干、枝叶、花果，这是由声音发出来力量所成就的。按照有情来说呢，食名色六入土受啊，这个生命体的存在啊。这一直都是声音的力量，但是死亡了以后啊，没有立刻的消失，还有这个尸体的继续存在下去，那就是有隐音的力量。这个隐音呢，能够延长它的存在一个时期，所以枯伤犹能隐，隐音后灭故。这个隐音把它延长了一个时期啊，以后逐渐的啊，听其自然的啊，逐渐的就灭掉了。在以后啊，渐渐的啊，就灭掉了。这一部分呢，是隐音的力量。那么这可见呢，就是从事实上来观察，应该有隐音的存在。不但是声音而已，危险内种非如外种，福说而冲，外祸无熏息，非内种应知，闻等熏息无，国生非道理，作不作失德，过故称相为。这又我说到种子的这个假实的问题。是危险内种非如外种啊。这个本论的作者说，为了显示这个内种不同于外种，虽然是啊都是具足六义名义种子啊，都是有声音和隐音，好像内容和外容完全一样的，其实不完全一样，也有不同。为了显示这个不同的意义，复说两个数，外祸无熏息，非内容。这外面的种子啊，是祸，就是不决定啊，有的有讯息，有的是没有讯息的。像前面说到啊，这个胡麻受到花香的熏息， 所以制造出来的油啊有香味儿。但是这个莲花生在淤泥里边的，莲花有香，但是不是淤泥里熏起的，那就不是熏起。所以是或者有熏起，或者没有熏起。这个这里边的意思呢，就有就是谈到了这个世界上这个万物里边呢，这个、种子的问题。就是这个世界坏了，我们居住的这个地球啊，这个世界坏了，大家过了一个长时期啊，这个世界又出现了。出现了的时候啊，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万物的种子呢？这是就提观测到这里呀、啊。那么啊，在小乘佛教里边的说法呢，有两种。就是一种是说啊，这个万物啊不一定非要有种子，也就可以生出来啊，生出个莲花来啊，生出个一个树来，各式各样就可以生。这生的道理就是在这个世界上的众生啊，共业所感，大家的业力啊，没有种子，这个业力就能把它生出来，就能把这个世界各式各样的万物就会生出来。业力，这是一个说法。第二个说法呢，就是也一定要有种子，没有种子是不能生的。那么种子从哪来的呢？从他方世界来的。他方世界有风吹过来了，吹过来了嘛，所以就是万物就生长了。这是有这么两个说法。两个说法呢，也是都有道理啊。这样说你外乎无熏习，没有熏习，没有熏习怎么会有呢？业力所变。这个是非内容名字，这个是不同于内容的。内容啊，就是一切有情本身的这个心意识的活动啊，一定要有种子，没有种子是不能有成就的。一定要讲究熏习才能有成就啊！那也就等于说，一定要学习。无论什么事情呢，都不是自然的，你一定要学习以后才能有成就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应该知道哈，是文能学习无果身非道的，那是举出一个例子，这是我们佛教说过。如果你不努力地呀、学习的文思修。你不在佛法里边呢，努力的去文思修的学习的话，没有这文思修的熏习，也就是没有文思修的这些努力的学习啊，文等熏习没有的话，果身非道理，你就会自然的有文思修所成的果力，得到一种利益，那是不合道理的。没有这回事情，所以一定要熏习才能有成就。这就和外种不同，外种或者没有熏习，但是内种一定要有熏习啊。做不做实者，过故成相违。所以是内种是如果说是不承认呢，一定要熏习，不承认需要熏习。那就会有什么现象呢？做不做是的，所以如果不承认熏习的话，如果这一个人他去努力的去创造一些事情，结果失掉了，没成功，所以他不做，不劳，不去劳作，他成功，他得到了，他成功了，那就会有这样的果实。这有什么过失呢？就是你努力地去工作，你没有成就，就是你所成就的断掉、断念，有断念的过失啊，由因而无果了，这不是断念了吗？就是不劳作，不劳作，自然的就来了，那就是没有无因而有果。现在是由因而无果，这是无因而有果。 那是这也是不合道理，所以有这么多的过失啊，过入成相违，那就和佛法的这个非要熏习不可的这种道理是违背的，是不对的，所以一定要努力才可以。那这一段文呢，你读这个世亲菩萨诗和这无性菩萨诗有不同的解释，有另一种解释啊。外种内为缘，由一彼熏习。这个外种内种啊，有这样的不同。其中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不同的，外种内为缘啊，由一彼熏习。这外面的种子啊，实在是假名为种子啊，是它是内为缘。以内一种的阿赖耶识为他做因缘的，这个大智的论也是说外法以内法为因缘，也是也有这句话的。怎么叫做外面的种子以内种为因缘呢？这句话怎么讲呢？由一彼熏习啊，一切众生啊，要一彼阿赖耶识的熏习啊，才有外种的出现，外面的种子也是阿赖耶识的变现的，所以那个种子生芽的，那芽也是阿赖耶识的变现。假设这个时候啊，你这个众生的业力应该要受积极的苦，那个种子就不生芽了。